先知的意义是什么？先知的时代使命是什么？先知的预言又代表什么？弟兄姐妹，欢迎您和我们一同学习良友圣经学院之先知书课程。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主的恩典呢，又到了我们学习先知书的课程。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可以说是这个先知书课程啊最后的尾声哈。那么我们目前进行的是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马拉基书，那么马拉基书呢，的确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在圣经中啊它是排列最后，但是昨天我们谈到呢，马拉基书它有一种好像这个对旧约做一个总结，对新约的预言呢做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在整个马拉基书里面呢，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信息对话呢，也是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的。那么昨天呢，我们谈到马拉基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呢，就是在马拉基书中间非常强调这个约，守约的约。特别在整个马拉基书里面谈到了三个约，就是谈到了立位的约、列祖的约、婚姻的约。那么先知向以色列人宣告呢，神向他们的爱也是建立在这个约的基础上，约的基础上。那么先知也再一次呼吁、提醒、预言将来呢这个大而可畏的日子来到的时候，那么神的审判要临到，但神也给人机会悔改。那么先知很清楚强调呢，那么这个信息，所以这是我们昨天所谈到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会接着开始啊，来谈这个马拉基书里面主要的经文内容。那么在还没有上课以前，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主是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学习先知书的课程。我们为过往的学习也向你感恩，我们也求你赐福我们今天学习的时间，虽然是课程的末了，但是主求你也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一样有新的得着。感谢主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弟兄姐妹，请你翻开圣经马拉基书，今天我们要开始啊来看马拉基书了。首先呢，我们再来谈一下马拉基书这一卷书的这个文体结构，文体结构。那么很特别呢，就是如果啊我们仔细的读这一卷书啊，我们会发现这本书的中心呢其实集中在一连串的辩论。那么这个辩论对话中，神透过先知一开始呢陈明他的本性，同样也向这些偏离路途的这些百姓呢提出挑战，而且宣布了神对他们的审判。那么在一开始呢，我们可以看这个标题以后啊，马拉基和百姓啊就差不多可以有六个回合的辩论，六个回合的辩论。那么我们来看啊，第一回合呢就是百姓啊开始责问神的一个问题，说哎，神你怎么样来爱我啊。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五节。那么弟兄姐妹，请你翻开圣经，我们来看经文第一章二到五节，由我来念。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们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那么这是第一段的对话，就是神爱的证明是因为神拣选他们。一开始百姓问的一个问题啊，说哎，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神说我曾爱你们，但是百姓在这里却很吊诡的在这里好像提出一个辩论，好像说神 不顾念他们，神向百姓一个臣民，一个关于神本性的真理，那么就是神对百姓不改变的爱。但是百姓却反过来呢，来问神说，你怎么爱我呢？那么我曾爱你，那么耶和华说我曾爱你，这个字啊就表达这个爱的意思。那么这个字的含义呢，其实是描述父母的爱，用一生之久去爱那个被误入歧途的孩子。那么这个照顾和保护的约呢，是全能的神他自己向犹太人所立的这个特别的约。所以这个我曾爱你啊，这是整本旧约圣经的一个主题。特别是还记得我们上过先知书何西阿，和这个何西阿书呢，它是以丈夫和妻子那种婚姻的爱来刻画神的爱。那么在阿摩斯描述这是神的拣选，那么生命记当中呢，就表明这个爱是自发的，它是来自神，爱的根源是来自神。所以在这里呢，马拉基在一开始他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马拉基显示出神的爱是何等的长久忍耐。那么在整个犹太悠久的历史里面，神坚守着他对他百姓的爱，虽然他们悖逆，虽然他们缺乏感恩的心，但是神还是爱他们。那么犹太人反问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他们已经有了旧约的历史做明证啊。其实对犹太人来说，他们清楚地知道神过去的带领，神如何在这个过去的出埃及历史中间，旧约的先知的历史中间，一再一再地引导他们。但是这些百姓仍然犟嘴说，神曾在何事上显示他的爱呢？那么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见犹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忘记了神对他们的爱，他们的堕落，仿效环绕他们的外邦人的这种态度和行为，他们没有察觉到其实他们的丰富和安全呢，其实都是出自神的恩手。特别是他们回归，可以从这个被掳的困境中得以回归这件事情上呢，其实是有神的恩典，神的保守。但是百姓似乎看不见这一点的真理，结果神的百姓没有分别出来，他们甚至也慢慢的和邻近的外邦人一样。那么谈到这，我就想今天基督徒处境啊，我们对我们所生活所周遭所遇见的生活，我们是不是能够有这样敏锐的心，也做一些分辨呢？有的时候我常常想啊，当我们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但是我们也容易忘记神是每一天看顾着我们，我们并没有接受那种能够分别出来的生活方式，来显示出我们有神的标准，我们有神怜悯的心肠，我们也愿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在第一段第一回合的辩论里面呢，你会发觉有一个这个神的答案，他说你们的历史可以做见证。那么借着耶和华对待雅各和以扫的对比啊，又和以色列与以东的这个对比呢，那么在这里神回答他们，神对他们的爱是没有改变的。在马拉基时代的犹太人，他们应该可以认识到神的爱是没有改变的，神的爱没有改变的。那么这是第一点的对话，我们可以看见第一回合的对话。那么第二回合的对话在第一章的六节到二章九节。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责备祭司，责备祭司藐视神的辩论。那么在这里呢，先知向祭司提出耶和华的控诉，提出耶和华的控诉。那么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六节，藐视我民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那么在这里又有一个对话，第六节他说，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并且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因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么先知在这里呢，责备这个祭司呢，用这些残疾的祭物啊来献给神。 换句话说，这个时候祭司只是有的是什么呢？这个祭司所有的只不过是一些外表，或者说是一个次等的侍奉。那么犹太人呢，在献祭的这个条规上很清楚，犹太人只能用上好的牲畜，因为次等呢是表示不尊敬神。那么这个是旧约献祭条例中啊绝对最重要的。那么特别是在所有的牲畜当中啊，犹太人这些上好的牛羊才拿去宰杀祭在祭坛上。那么有几个原因，第一就是基于顺服的原则，因为神是这样的命定。这个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五节讲到的一个原则，这是人应该顺服的。还有这种献祭献最好的祭，这是基于敬畏的心呢。那么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应当存着一颗警惕的心。那么这里有详细讨论到这个陈设饼的事情啊，这个祭物的事情。他们所以先知在这里责备，将污秽的食物，将这些残疾的献上，好、啊，这个瞎眼的献为祭。那么先知在这里要责备这些祭司啊所献的，其实不过只是一些表面的仪式。所以这是第二个对话，有关祭司藐视神的辩论。那么弟兄姐妹，这也提醒我们呢、啊，今天我们奉献给神的人呢、啊，我们必须也应该存着一颗谨慎的态度。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轻轻忽忽、随随便便的奉献。其实我们每一个奉献都是要被神分别出来，这样的奉献才能够讨主的喜悦，是不是？那么今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是为世人做了那个挽回祭，他是一个无瑕疵神的羔羊。那么所以犹太人在献祭的事上，他们明白他们应该从所有牲畜当中选出上好的牲畜。那么当祭司献上这些次等牲畜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是在羞辱那位接纳这位祭物的神。那么今天在马拉基的时代，那些做献祭用的牲畜呢，甚至啊不被当地的政府所接纳。所以马拉基在这里责备说，你如果把这些礼物献给省长，省长都不见得会悦纳，更何况献给神呢？那么所以他们怎么能够期望神会喜悦这样的献祭呢？那么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教会也是一样，我们学习这样的一个功课，我们希望神的百姓啊，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想到我们今天所献给神的唯一能够向神显出我们对他的敬畏，就是接受他为我们生命所预备的挽回祭，顺服主，以他为主。而且呢，不是把我们生命中剩余的零碎才来献给主。我想这是在奉献里面我们要学习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那么这是关于这个祭司的这个辩论，祭司的辩论。那么弟兄姐妹，今天神在教会里面也是寻找一些最高的原则，教会一个诚心顺服神的人，顺服神的人。那么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呢，特别是让我们在奉献的事上呢，我们能够学习这样宝贵的功课。那么这是一个对话。那么第三个辩论呢，这是有关以色列毁坏神约定的一个辩论了。我们看第二章的十节到第十六节，我们看第二章的十节到第十六节，这是另外一个辩论。我岂不都是一位父吗？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那么先知在这里责备百姓，又再一次犹大不忠啊，神的百姓他们背弃了和神所立的约。所以在这里呢，先知指责百姓的罪恶，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是他们背了神的约，背了神的约。那么其实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弟兄姐妹，今天如果我们要顺服神，我们必须想到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么这样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他不会背乎自己，但是他也希望我们这些跟从他的人呢、啊，我们能够遵守与神所立的约。那么这是以色列的这个毁约的一个辩论。先知在这里呢，从第二章十到十六节在这里指责百姓的罪恶。那么另外从第二章的十七节到三章第五节呢，这 这是第四回合的一个辩论，而这个辩论的主题是有关神公义的辩论。在这里他们怀疑神的公义，但是神在这里预先呢也告诉他们，将来神要预备一位使者做先锋，而这位立约的使者呢就是指的弥赛亚。那么耶和华要借着这个审判呢来显明他的公义，显明他的公义。那么这是我们所谈到的，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仍然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接着再继续上课。我们谈到了这个马拉基书里面的辩论，那么另外呢第五个就是在第三章六到十二节这里有关悔改的辩论。那么先知在这里呼吁啊，一个真诚的悔改呢一定要有具体的行动，但是百姓呢根本没有省察到自己的罪，因此神要刑罚他们。那么最后第三章十三节到第四章呢，这是有关于顶撞神的一个辩论了。先知再一次传讲有关审判的主题，在这里提到了耶和华的日子，那个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不但是一个审判烈火的日子，同样也是一个洁净祝福和拯救的日子。所以你会发现呢，先知啊，我们刚才提了在文体结构上有六次的辩论，每一回合的辩论都有所教导。那么都讲到什么呢？讲到神基本、神正面的特性。那么我们可以把这几个辩论呢归纳成几点，归纳成几点。第一就是神的爱，神的属性，神爱他的子民。刚才我们已经提过，这个爱是基于一个原则，一个立，这个最重要的根基就是神是守约施慈爱的，在第一章的第二节。那么也讲到了另外一个关系，就是神是以色列人的父亲和主人。那么这一点是讲到了神和他百姓，神和他儿女的一个关系，那么在第一章的第六节。那么第三呢，就是神是以色列的父亲主人以外，神更是创造者。那么在先知书里面非常强调的就是让以色列的百姓知道耶和华神是历史的主宰，他是创造者。那么他不单单是以色列人的父主人，同样他也是创造的主宰，创造的主宰。那么另外呢，在第二章的十七节讲到了神是公义的，我们看第二章十七节，这里讲到神的公义的一个属性。那么神的公义特别提到了神的公义啊。同样呢，在这个三章六节，那么弟兄姐妹你看三章六节讲到了神另外一个属性，这个属性就是神是不改变的。我们看第三章第六节，第三章第六节他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因为神不改变，昨日今日永远都不会改变。那么这也说明了神的一个不变，永恒的不变。还有神是诚实信实的神，在第三章的十三节，这个马拉基在这里，先知在这里宣告一件事情，当他们如果肯顺服神，奉献十分之一的时候呢，那么神是信实的，神是守约的，神要加倍的赐福给他们。那么马拉基呢，不但是要以色列为过去的罪悔改，同样也要他们为未来呢带出一个积极的指望，而指出呢，马拉基指出将来一定有更荣耀的事情要发生。那么这是我们谈到了文体结构里面六个辩论呢，每一个回合辩论里面呢，我们都可以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先知呢都讲到了神基本正面的一些属性。那么马拉基的大纲呢，我们大概可以简单的来分呢。那么一开始第一章的一到五节，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爱，先知的一个呼吁。那么在这里呢，包括了提出几点观点，就是对祭司的责备，还有在献祭上的疏忽， 同样也教导这个教导上的这个疏忽，那么责备这些祭司，还有他们献祭，责备这些百姓。那么特别在第一章第十节呢，我们来看这节的经文呢、啊。第一章第十节，他说：“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的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意思是说，如果只有外在的献祭，只有这些外在的仪式的话，那不如怎么样？不如把圣殿的门给关掉了。那么弟兄姐妹，这节圣经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有一些的提醒啊。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这个关上殿门的意思就是不献祭比忘献更好，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的奉献呢、啊、反而不能够蒙神的喜悦，比不奉献更得罪神。那么弟兄姐妹，先知在这里提醒祭司，提醒这些献祭，提醒这些在教会侍奉的这些人员呢、啊、那么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么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的时候，我想这个原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大段呢，就是对百姓的斥责和警戒。那么在第二章十节到四章三节这一大段，那么包括了休妻娶外邦女子的罪，还有呢关于主来的审判的一个警告，审判的一个警告。那么另外呢，就是第三章七到十二节呢，是讲到奉献上的亏欠。从第三章的十三到四章三节呢，是讲到他们在侍奉上的一个倒退。那么最后的一个总结就是劝勉这些百姓呢，劝勉这些百姓他们要守律法，还有预言将来新约这个以利亚的来临。那么在马拉基的末了呢，我们可以看见在马拉基的末了，先知又说明了这位使者是以利亚。那么以利亚会在主得胜和审判的日子已先来到。那么新约呢，特别是在马拉基的末了，我刚刚说了，这是一个旧约的一个结束，但是带出一个新约弥赛亚的一个应许的预备。那么在新约中我们发现这个预备道路的使者是谁呢？就是指的施洗约翰。那么耶稣自己也亲自指认施洗约翰就是那要来的以利亚。所以这里我们看见耶稣清楚地指出呢，自己就是马拉基书当中要来的主。那么马拉基书他相马拉基相当强调这个主的日子。那么先知在这里呢也宣告这个日子要来临呢、啊、至少有六次之多。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旧约结束的时候呢，这是一个最后一次应许弥赛亚来临和主的日子。那么先知的预言呢，弥迦书先知式的预言呢，至少有两个角度。那么一部分呢是描写弥赛亚来临的时候，这一位是一位受苦的仆人。那另外一部分呢是介绍弥赛亚第二次降临，那么他是在荣耀和审判中来临，他是一位掌权的君，他也是宇宙的主宰。那么这是整个马拉基书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弟兄姐妹，当然我们也盼望啊，我们对马拉基的一个本文呢，我们能够有更清楚的理解。那么我们来看看马拉基里面它的一个主题和神学啊。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马拉基书它里面所强调的这个主题神学。那么特别是我们提到马拉基的背景呢，是讲到一个被掳回归。那么犹太人从被掳回归之地重建圣殿呢、啊？那么重建圣殿，但是、啊、还是有几个让人沮丧的原因，使他们的宗教生活不是那么的积极。第一呢，就是这个原来的国家，王国的国家是沦为波斯帝国管辖的一个省份。第二呢，就是众先知啊，就是包括这些被掳归回的先知，像哈该、撒加利亚呢，他们所宣告这个辉煌的时刻好像还没有实现。那么另外呢，他们的神呢、啊、似乎并没有带着威严权柄降临在他的圣殿，特别是在第三章第一节，他们期待神的荣耀啊要降临，但是呢好像这个使者似乎并没有来到。那么先知在这里也说出了他们的一些灰心的原因。那么同样呢，在这个他们看见这样的光景，在这些列国没有在列国面前被高举的时候， 那么这些归回的犹太人呢，他们信仰开始动摇，他们开始怀疑神的爱，立约的爱，这是我们用了很多时间讲过了。还有他们不再信靠神是公义的，还有呢，渐渐的他们失去了盼望，所以他们的崇拜呢就变成只有冷淡的外表形式。那么对律法呢，特别是对祭司、对献祭、对律法就不是那么看重。那么马拉基在整个主题里面就指责他们怀疑神的爱，同样也指责祭司、指责百姓对神的不忠。他们认为神没有施行审判，神没有高举他的子民，所以呢他们指控神，神是不公义的。刚才我们说在这个对话的里面呢，有一段是特别有关神公义的辩论，所以他们怀疑神的公义。但是他们认为说公义的神在哪里呢？那么针对这一点，马拉基啊就以一个宣告、一个警告来回答他们所要寻求耶和华那个一定会来到，那个使者要来到。但他来的时候呢，在第三章一到四节对他来的情形是如炼金之人的火。他来要审判，但是他首先要审判他的子民，因为耶和华不会改变他的应许和旨意。所以以色列人呢，并没有因为他一再对神的不忠而被彻底毁灭，但是只有透过悔改和更新呢，以色列人才能够再次领受神的祝福。也就是说，当神来审判的时候，只有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才可以得到幸免。所以弟兄姐妹，谈到这里呢，我们就想在先知书里啊，我们过去谈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的审判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要灭绝他的百姓，神审判的目的是为了要复兴，神审判的目的是为了要救赎百姓。而当神审判来临的时候，只有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可以得到神的恩典。所以总而言之呢，在马拉基的一个神学主题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再一次安慰警告他的读者，就是那日，就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即将临近。那么在第四章呢，我们可以看一节的经文呢，第四章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看第四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好，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所以你会发觉没有，审判会带来两个结果，那些不信靠神悖逆的人，他们要好像审判一样碎秸一样被烧掉，但是那些敬畏神的人呢，那些义人在那一天要欢乐啊，要欢乐。所以先知在这里提醒他们，那日义人要欢乐，并且你们必践踏恶人，要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同样也为了预备他子民面对的日子。所以耶和华要差遣先知以利亚呼召他们转回他们先祖所行的这个义路上。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整个马拉基书的部分呢。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课程呢就到这里了。明天是最后一堂课，那么明天呢在节目时间我们仍然会做一些课程的重点温习。好，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
相约的就是无论你在何处。